平东侯高怀亮离开寿州闯敌营回京搬兵，没想到被困在南唐营中，身受重伤，冲不出去了，眼看死在乱马军中。就在这阵，来了一名黑脸将官，杀透重围来救高怀亮。高怀亮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小将军，多谢你救我的性命。”小将说：“
哎，老前辈，不用谢，咱们是自家爷们
儿。”“哦，你是谁家之后啊？”“
哎，别着急啊，我打几阵过过瘾，回头再说。”
说完，黑脸小将把丈八蛇矛枪一抖，喷，枪鹰大似盆口，高声喝道：“
哎，哪个雇我来守河？”
这一嗓子震得人们耳朵嗡嗡之响啊！这位小将是谁呀？他的父亲是已故的汝南王郑子明，母亲是陶三春。这位小将姓郑，单字明印，今年16岁。哎，郑印怎么到了寿州了呢？8年前赵匡胤9醉桃花宫，错杀郑子陵，陶三春兵困五朝门，赵匡胤无奈答应陶三春的条件，将还是兄妹处死为汝南王报仇，封小郑印子息父职汝南王，陶三春才除了胸中恶气，叫儿子郑印为父亲守孝3年。郑印从小很懂事，每天呢在坟前守孝，素茶淡饭，习文练武。这一天月色交洁，星光眨眼，10岁的郑印来到父亲坟前磕了个头，然后到树林外边的平村地方打拳踢腿，叮当叮当挺卖力气，累得浑身是汗。等他收住招数，发现月光下有个人影，顺着人影找去，哟，在一块青石上站着一个人，把郑印吓了一跳。他来个跨虎小开门，撞撞胆子：“
嘿，谁在这儿呢？”
就听那个人回答：“无量天尊，是贫道我，你过来。”郑印噔噔噔来到切近，借着月光打量，眼前站着人呢，是出家道长。这个道长高挽牛心法髻，骨头扎叠底，身穿银灰色道袍，宽衣大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灰中衣，白布袜子，足蹬厚底云头鞋。往脸上看，面如三秋古月，眯缝着眼睛好像刚睡醒，额下花白胡须散满胸前，左手拿着拂尘，右手捻着胡须，仙风道骨，仿佛神仙降九霄。在老大身旁还有个小毛驴儿，郑燕是个孩子，好奇呀，看见小猫啊、小狗啊、小马、小驴儿啊，都要过去看看转一转。他来到小毛驴近前一看呢，可高兴喽，这个毛驴长得太好看了，小黑驴儿毛管锃亮，还是个白眼圈、白肚皮、白嘴巴，4个小白蹄儿。郑燕乐的去摸了摸驴耳朵，这条小黑驴儿两耳朵唰的一竖，4蹄一蹬，用脑袋去顶郑印。郑印吓得连连后退，他想摸摸驴尾巴，小毛驴当的一撅子就给郑印来了一蹄子，郑印扑通就被踢倒了。那个老道冲着黑驴一瞪眼睛：“畜生，别闹了，他和你玩呢。”
小黑驴真听话，耳朵唰就搭起来不动了，还突突突突打响鼻。
郑印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看驴儿，看看老道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这小黑驴怎么懂得人语啊？他急忙上前施礼：“
老道你好啊。”
这位道长乐了：“娃娃，你真不会说话，不应该叫道长，叫仙长。”“
仙长？仙长后不长。”“
这么办吧，就叫你老道爷爷吧。”“
不像话，叫仙长。” 这老道爷爷
不叫仙长啊，我叫小黑驴，听你。
说完，老道轻轻打呼哨。再看这条小黑驴，撒欢撂蹶的噌就窜过去了，往郑印身上扑。郑印吓得连连之躲，仙长仙长，你别勒着小毛驴啊，我叫仙长还不行吗？老道又打呼声，小毛驴站住不动了，摇摇尾巴，看了看郑印，仿佛还跟他想说什么呢。小郑印笑了，哎，这个驴真好玩啊，哎，你哪买的？太好了，叫我妈给我也买一头。仙长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怎么到我们家坟地来呢？
贫道云游访友，路过此处，看你在练武，想看个热闹。
啊，你看我练武啊？哎，你说我练的好不好？
老道摇了摇头，不怎么样，你那两下子还不如我那头毛驴呢。
哎，你这个老道，你怎么把我比作驴啊？你骂我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吗？
说着，郑印拿出少王爷的样子，举起拳头。老道笑了，你叫郑印，是少汝南王，今年十岁，你爹的郑子明，你妈的陶三春，对不对？
对呀。郑印觉得奇怪，仙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哼，我能掐会算，算出来的。
我不信，我妈说了，算命摇卦是糊弄钱儿，都是假的。
信不信在你，不过刚才你攥着拳头吓唬人，你以为你是少王爷？就飞扬跋扈，仗势欺人吗？
我没有啊。
你没有，你攥着拳头，你的王位当得不光彩，你懂不懂？
我怎么不光彩了？我杀了我妈呀。
不是，你的王位不是你用本事挣来的，而是你爹拿命换的。有志气的孩子不能要，你爹当汝南王是帮助赵匡胤打天下挣来的，大家都服气。
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，坐上王位无辜受禄，你不害臊吗？你不趁其职啊。
郑印被说的小脸通红，平时在府里一呼百诺，多大岁数的人见到他都得磕头叫句小先生。他要发脾气打人，打谁谁都不敢还手，从来没听过有人说老道这种话。一想，老道说的对呀，是啊，我爹用命给我换个王位，不过我也能挣。想着说，我呀好好习学武功，将来也能立功，像我爹一样。嘿，就你这么练法，练着挨打的招数，练一辈子也没出息。
你胡说，我妈教我三年了，谁都打不过我。
你妈的功夫好，她疼儿子，舍不得教你，你吃不了苦就练不出来。
能，
你别不服气，你都打不过我那头哑巴毛驴，你还能打过人吗？
老道，你还是人，你会武艺吗？
不敢说会，能比你强多了。
我不信，你是老头，你打不过我。
不信呢？那好啊，咱俩试试啊。我在这站着，伸出一只手，你用两只手拉我，你能把我拉动，就算你有本事。我要输了呢，那头毛驴就送给你。
郑印乐的咧开小嘴，真的吗？
贫道说话算数。
仙长，那可说好了啊，你要说把小驴给我留下，哎，咱拉钩不许反悔。
郑印呐，你等等，
你要是拉不动我，你输了怎么办？我输了，我，哎呀，这是坟地，我也没啥给你啊。要是在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，等我回家的。
不，我啥也不要，只要你输了，你得听我的话，叫你带啥你带啥。
行。
郑印高兴了，伸出手指头，随后俩拉钩。郑印嘴里还说呢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。他才十岁呀，每天虽然有两个家人陪着他住在小房里，可是没有孩子玩，没有说话呀。隔一天呢，陶三春来看看他， 教他几个字儿，再教几招拳脚。平时两个家人只管做饭买菜，正印就在这空地上摔跟头栽把式，特别闷得慌。今天来个老道和他耍一耍，十分高兴。老道走过来把手伸出来，来吧你拉吧。正印别看才十岁呀、啊，他长得又高力气又大，从小跟他妈练功，平时有个百八十斤东西扛起来就跑。他来个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伸出两只手，砰，抓住老道的右手。哎，仙长你站稳了啊，别叫我把你拉倒摔着，我可使劲了啊。使吧。想到这儿，他双手较力往怀里一带，再看那老道纹丝没动，两腿好像生根一般。正印急了，二再拉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小脸累得通红，脖子也粗了。哎，还是没拉动。老人手腕子轻轻一抖，正印，你趴下吧。一撒手，再看正印，噔噔噔噔，倒退七八步，扑通坐在地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把个正印摔的半天没起来，两眼望着老人。老道冲他一点手，你过来。
我
过来。
我
哎，刚才怎么讲的？你输了得听我的。
好，我听你的，你叫我干什么？
正劲走过来了，先给我提提鞋。
我不。
哎，刚才你怎么说的？你要输了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大丈夫要言而有信，快过来给我提鞋。正印在家是个教主，上朝是国家官员，文武见他都得叫句千岁，就别人伺候他了，他哪伺候别人呢？不过这孩子性格憨厚，掏三寸教子有方，从来不娇生惯养，有老有少，孩子诚实可爱，所以老人家的提鞋，他知道自己输了要化服前言，他急忙拍拍身上土，到了切近哈腰给提鞋。刚到切近，老道把脚一甩，刷了一下子把草鞋甩出五六尺远，嘴里还说呢，哎呦这人老啊可真没用。老道暗暗点头，此子可教也，只要他肯用功，我叫他七寸的小白蛇也能成龙。就是有点野劲，得板板他的脾气，不然不能用功。想到这儿，老道抓住黑驴身上的缰绳，正印呐，我走了啊。
哎，仙长你别走啊。
什么事儿？
仙长你教我两招啊。
我会什么？
我乃草木之人，土埋半截，还得求别人提鞋挠痒痒，不中用了。你仙长你有能耐，小毛驴都比我强，我是不行，你教我两手吧。
你学什么？
刚才我没拉动，你那劲儿怎么使的？还有你教小毛驴的功夫交给我呗。
行啊，行可是行，咱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，我凭什么教你呀？
那咱认个亲戚呗。
认啥亲戚啊？
认什么都行，反正我不认干爹干爷爷我不干。
谁让你认干亲了？叫师爷。
不行不行，我听说了，当师爷的比师傅能耐还得大，你会什么呢？
这么办，咱俩比试比试，你要能打过我，我就认师爷，要打不过呀，咱俩认我娘为师。老人听这话笑了，这孩子说话太浑，浑呐就浑点吧，将就材料，谁让我和他有缘呢？正印，咱俩怎么打？
你要把我摔倒了，我就认师爷。
好，
正印呐。和他父母学了三年童子功，一般的孩子十个八个不是对手，自己也不知道多大本事了。他冲着老道左手唰一晃，右手呜一声奔前心打去，这一招叫黑虎掏心。老人纹丝没动，没看见抬手，他砰一下子一晃手，把正印的手脖子抓住，往怀里扒了一带，往外一扔。再看正印呢，倒退七八步，唰的一下子扔出一丈多远，这叫顺手牵羊。 老人飘身钻到近前，正印刚想起来，老人照进后背一抬腿，疼，给他踩上了。趴下吧。
哎，师父在上，徒儿给师父磕头。
不行，不能叫师父，你得叫师爷。
嗯，师爷。
起来吧，你愿意跟我学徒啊？
愿意。
能舍得离开你娘吗？
只要学到武艺，给我爹争光露脸，怎么都行。
可不许你想家。
我不想。
哎，好孩子，你呀、啊、悄悄回屋收拾一下衣服，谁也别告诉，马上出来，我领你走。
哎，
就这么，
老道留下一封书信放在屋子里，上边写明带走正印，上山寻艺，叫陶三春别惦念，一夜学成就回来，
可是没落地址。就这样，老道上了毛驴，领着正印离开汴梁走了。到哪去呀、啊、到陕西华阴县西岳华山西一洞。说了半天，老道是谁呀、啊、这可是大宋朝名扬四海、俘虏皆知、威震华夏、德高望重的老隐士。此人姓陈名团，字图南，号扶摇子，道号西夷，自称睡仙，世人管他叫西夷老祖。这个陈团呢、啊、可实有其人呐、啊、他是博县真元人，跟三国年间魏武帝曹操和神医华佗是家乡。陈团家有良田千顷，骡马成群，又是好学，聪明绝顶，又有贤妻娇子，怎奈陈团看破红尘，视金钱为粪土，拿功名如过眼烟云，崇拜老子，一心入山修道炼丹，求长生不老之术。他抛家舍业到武当山出家了，在九十岩伏击辟谷二十年得道之后，云游天下，拜师访友，历尽沧桑，陈团的文韬武略已经达到炉火纯青、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以后呢，又移居华山西洞，常闭门数月不起，故称睡仙。后来啊，人们传说说陈团一觉睡八百年呢。博县至今还有陈团的庙，他是苗光义的师傅赵匡胤的朋友。赵匡胤当年闯关东，在华山和陈团下过棋，连输三盘，把华山输给陈团。这段传说呀，至今还在民间流传。陈团到京城干嘛来了？他听说汝南王郑子明屈死，可怜陶三春孤儿寡母，才赶到京城看望，见郑印憨厚可爱，决定把他培养成人，将来成国家有用之人，故此才把他带到华山传授文武二技。从那之后，郑印在山上学艺，和他一块学艺的还有一个人，是太原侯曹彬之子，叫曹金山。曹金山住在华山下曹家集，在家学艺，郑印呢在山上学艺，陈团分别传艺。后文书曹金山也到前敌魏国处理报效，暂且不表，单说陈团未交正印，贪黑起早，废寝忘食，呕心沥血。可惜的是啊，正印是个粗人，好武不好文呢、啊、跟陈团只学会武功，别的没继承下来。转眼八年啊，正印长成大小伙子了，力大无穷，是员猛将，比他爹郑子明强之十倍。这个陈团呐、啊，每年都出去云游一次，多则五个月，少则半个月。正印在山上练功，也帮助道童炼丹。这一天，陈团出游归山，将正印叫到眼前：“孩子，你的武艺可防身保国，不再留你了，你该下山回家了。”正印说：“师爷呀、啊，我不走，我舍不得离开你。”哎，孩子，国家出了大事了，你不回去不行，你非一般人呐、啊、乃是大宋朝官员，现在宋天子赵匡胤兵发南唐，被困寿州数年，礼部粮草，万无救兵，你身为国家臣子，哪能袖手不管呢？常言道，家贫除孝子，国难显忠臣。孩子，你速下山到寿州为国效力，咱师徒后会有期。正印听了也着急呀、啊，师爷啊，我走走走啊，
可是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。我得记住是谁教我一场啊。
陈抟笑了笑，孩子，施恩不求报，可是你要走了，我得告诉你，大宋朝军师苗光义是我的徒弟，所以我收你当徒孙，你不能管我叫师傅，辈儿太大了不好论，我将来也到前敌帮他们战于洪。师爷，你老心血耗尽传授武艺，恩重如山，徒儿将来报答。
哎，你能为国立功，为民挺命，为师扬名，就是报恩呐。
说着陈抟讲明信告送正印，
怕他走错路，又给他画个路途单，准备路费川资，马蹄兵刃，给正印打造一条丈八蛇矛枪，枪里加鞭是陈抟交给正印的绝技，那是百发百中。这条鞭是水墨竹解钢鞭，正印告别恩师和学友，给陈抟老祖磕头，给师叔师大爷施礼一毕，众道童把他送下高山，洒泪而别。就这样，正印下山没有回家，而是按照路途单上画的直奔寿州，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野住。这一日来到寿州城外，远看敌人连营扎出好几十里呀。正印想，白天闯营目标太大，夜间闯营为好。正印买点吃的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在树林内休息，战马啃枪运水，天交二更时分，正印准备闯营。他按了个帽子勒勒大带，踢好靴子，背上钢鞭，把马的肚带解了三紧，推鞍不去，帮鞍不回，任凳上马，两脚踹凳，小肚地碰铁骨梁，是战马如飞，直奔南唐大营。正巧正印走的是南营门，设有重重障碍，战壕、土围子、鹿角压叉、铁蹄力、炫马坑、绊马索、翻板、崩腿等等，一般人过不去。常言说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年轻人体格好，胆子大，大脑反应快，没有顾虑就占了优势了。正印刚刚下山，士气正旺，哪管敌营数十里，双手抖枪，稳坐鞍桥，冲了过去。今天正是十四，月亮高挂天边，照得万物生辉。正印见前边一道土围子，这个土围子能有八九尺高啊，围子下边是道战壕，挖沟的土啊变成了围子，壕沟边上呢插着树杈铁蹄，战马到了泄劲，正印用丈八蛇矛枪往树压叉上一戳，阴阳把一合，唰地翻腕子，把树压叉挑到壕沟里，用枪管一扫，这匹马的乌叉骨，战马昏昏乱叫，嗖尾乱炸，前腿蹬后腿蹬，噌的一下子跳过战壕，马往前钻，在土围子之上一个空风，哗哗下土围子。万没想到前边是个炫马坑，这个坑啊有三丈多，底下撒着石灰，上边呢用竹竿啊扶搭着，蒙块芦席撒上浮土，黑夜间看不出哪是地面哪是炫马坑。战马前蹄过去了，后蹄踩到芦席上，一步登空，唰的一下子连人带马往下坠，可把正印吓坏了，掉下去就上不来，这还了得。这匹马可太好了，是陈抟老祖特意从西凉马群里选出的良马，身高个大也灵便，后蹄子登空，他也知道事情不妙，怎么后身子往下坠。这马心里琢磨，这是要我上哪儿去呀？不行，别下去。就在这阵儿，那正印急中生智，丈八蛇矛枪往前一戳，唰一下扎到石地上，咔嚓进去二尺多深，双手抱住，身体前倾，两腿一夹马，肚子一提，丹田劲劲儿往前使，战马的后身分量减轻了，人见相立，马借人力，这匹马前蹄用力一穿，唰的一下从炫马坑又窜出来，因为用力过猛，往前一闪，差点把正印摔到地下。正印惊了一身冷汗，哎呀，
太危险了，掉下去就没命了。
嗯，我得小心。催马再往前去，又倒在一个战壕后边，是土围子，土围子的后边呢藏着200名弓箭手。听见了马蹄声，弓箭手就开喊：哦，对面什么人敢来闯营？站住！郑印回答：我乃宋朝大将，是你们要命的黑毒宗。唐兵吓坏了，闯营的来了，快放箭！梆梆梆，梆声一响，箭似飞蝗，又如雨点，一齐射向郑印。有人喊：射人先射马，把他战马射死。郑印双手摇动长矛，好似风火轮一般，上不骑身，下不骑马，将凋零箭打落。
放箭呢、啊、有那么句话，射远不射近。
郑印到了切近，弓箭就没有用了，吓得军卒扔了弓箭，拿起兵刃往上冲。郑印的大枪可开呆了，长矛一抖，唰的扎过去，就像啊猪签穿蛤蟆似的，噗嗤噗嗤噗嗤，扎死无数。很快弓箭手被杀散，战马来到营门口，守营门的军卒吓得面似指挥，齐声高呼：有闯营的，快关门，快关门！营外还不少军卒呢，吓得大喊：别关，别把我们关在外头，还别管那些怪官！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咣、啊！营门关上，还没等上栓，郑印不到，战马到了接近，一看营没有插死进不去，他急忙一抖大枪，咔咔一声，长矛尖扎进大门给扎透了。随后阴阳板一抬，使出千斤力，大喊一声：去你地吧！把营门挑起来，甩手一扔，扔出2丈多远，唰往前落，啪嚓一声，正落到南昌的军卒脑袋上，给砸死骑子。随后这匹乌龟马连皮带咬又给踩死八个，虎堂羊群一般，乌龙脚尾一样，冲进营门要解救高怀亮。